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继续来看初级大乘佛教是起源于开展第九章第二节。我们上星期谈到483页。那再很快的跟大家再做一个简短的回顾。从480页开始呢，是谈所谓的原始大圣经众智慧的这一类啊。那之前是谈众慈悲的是六度啊，六度集经。那众智慧的这个原始大圣呢，在这边导师有注意到啊，也就是在最古大圣经里面谈到道智大经这样的一个语词啊，或是这样的一个教学的名目啊，那导师就依着这样的一个线索呢，去这个探讨到底道智大经是怎么样的一部经，那我们现存汉译的佛典里面有没有啊，那这一边导师都在进行这样一件事情。那导师有发现到这个道行般若经啊，也就是智罗迦谶公元179年翻译的这一部道行般若经，相当于鸠摩罗什翻译的小品般若经啊，相当。那里面它的初品呢就叫道行品啊。那从这个道行呢，导师就开始讨论啊，最后就推论说，道行品应该就是这个道智大经的内容啊，也就是原始的，也就是这一部分，导师也认定是所谓的原始般若经啊，在小品里面的初品这一部分是最古老的啊，相当于导师他是认为就是在大阿弥陀经里面所提到的道智大经，这在480页啊，道智大经的刮胡第二项的刮胡一啊，提到阿弥陀经里面有提到道智大经这样的一个语词啊，所以导师最后就做一个有点结论啊，就是这个道智大经的道呢，就是一切智或是一切智性啊，所以再跟大家复习一下，道在这个佛教的汉译佛典里面呢，有这个 Marga 480页最下面啊，道路或是 Bodhi 菩提啊，那另外导师还推论还有一个一切智。Sarvajñāta 一切智性，这个字也被翻成道，所以道有三个原语，那这边是导师从480页一直到482页结束，都是在探讨这个问题，那导师讲的非常的这个资料很多啦齁，不能说它复杂，就是资料用了很多，那大家有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导师他推定这个道行般若经的道行品齁，或是初品，就是道智大经啊，这个也是般若经最原始的部分，到第十章呢导师就把它命名为原始般若经，就大概知道这样就好。那在483页这边呢，导师要来说明，就是回应日本学者，特别是净谷正雄，他把这个般若思想认为是后面的一种思想。 把没有般若思想这一些大圣经呢，把它判定为更早的，也就是大圣兴盛之前的一这一些内容经典。那导师不同意他这样的一个分法，不能用类别来分。这个智慧当然它比较是，若用现在语言就是比较 philosophical， 就是比较哲学性的。哲学性可能大家会觉得说这有点困难，应该要一段时间的发展。但是那一种重信仰的啦，重佛塔的啦，这一些呢比较简单，应该比较早出。导师不认同这样的一个见解，所以在这边呢，我们上星期有谈到483页有一个二，对不对？导师认为潍坊光运的论断详密，对不对？然后下面阿拉伯数字一呢，要把它改成这个投影幕上面这样的一个形式，加一个三，那如果没有加的话，就是在批评潍坊光运，如果没有加的话，加一个三，他导师是要评论净古正雄，也就是他的这本书《初期大乘佛教之成立过程》啊。那作者叫做净古正雄，所以他凭作者的称呼，主要凭的是这一本书的作者啊。如果没有加的话，会这个搞错人啊。好。那在这一段呢，导师先说明这个初期大乘佛教是成立过程，没有注意到大阿弥陀经成立以前已经有众智的道智大经，因为他的一个论点就是这种般若啊、空啊、无生法忍这一些这种教学呢，是后期的，是比较后期的，所以重智慧的呢，这个都是后期的，它是用类别来分。但是呢，它把大阿弥陀经判定是最古老的，那最古老里面又出现了道智大经，那表示道智大经又更古老，懂意思了，所以导师说他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那也不重视近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近代学者研究成果特别是指潍坊光运的研究，他的研究里面呢有很详尽的去推论，用很详尽的一个资料比对证明这个般若经是由小而大，不是先有大然后再抽出小，也就是短的在先藏着在后，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一个完整的长篇幅很长，然后后来觉得太长了，摘一部分出来学就好，这也是一种发展的一个模式了，心经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心经就是般若经那么长，觉得太长就把它浓缩，心经是很晚期的一个经典，所以也不能一概的说短的就是早，长的就是短就是晚，要看它的一个里面的思想。好，所以导师用净以这个小品般若经为初期大乘，就是比较晚的，而不是原始大乘，原始大乘就是早的，他在上面标一个晚，初期大他所用的这一个语词呢，初期大乘跟原始大乘两个呢，初期大乘是比较晚的，原始大乘是比较早的，这是净古正雄他的一个词汇的使用。好，那导师他说在 阿拉伯数字这边接着就要说，前面是表达他的一个不同意了，那竟以这一个表示说他居然会这样子认为，太不可思议的，表示他不认同。好，那第二个就是要检讨他说明，就是说般若经是比较晚的理由，那导师就一一的来对他做这一个评论，要证明其实他所说的都没有道理。好，那我们先确定一个概念，我们看一下投影幕。在净古正雄的一个理论里面呢，他认为这个佛塔的供养是早的，经卷的供养是比较晚的。为什么？因为早期阿含经的这个佛陀时代没有书写，没有书写的一个风气，所以经典都是口语传送的，所以没有这一个经典就不会有经卷的供养，大家听得懂了。但是佛塔佛灭后就有了，到部派佛教都还有这样的一个宗教活动，或是对他的一个重视，但是经卷它非常的晚，佛塔供养在佛灭就有，那经卷呢要到开始经有书写的形式之后才有，所以它会比较晚。那在他的一个论述里面呢，经卷的供养，那也它一个是里外的一个形式的，或者说如果有对于佛塔供养的批评呢，这也是一种经卷供养的另外一个形式，因为为什么会批评，就是重视实质智慧，那智慧就它的一个实体呢就是经卷，所以他认为这两种经卷供养跟这一个对佛塔的批评呢是同样的概念。虽然没有讲到经卷供养，但是如果有谈到对佛塔的供养的批评，一样的概念。好，这是净古正雄他所提到的一个他的一个理论的，那比较困扰的主要是在这边，其他都比较好理解。好，我们一来看导师在这一个下面，原始般若也是道行品，他没有提到这个佛塔信仰，这个浅蓝色表示是早期的元素，如果有这个就是早期的，如果没有的话呢就不知道，就是早期的。然后他也没有批评佛塔的信仰，也没有说到这个经卷的供养。批评佛塔信仰跟经卷供养它是比较后期的，所以我们用绿色，这个颜色要把它拿掉才不会搞混，所以他认为这一个是早的，然后绿色这一个部分是晚的，那这边不太清楚导师引的一个用意了，那因为如果没有这两个部分呢，应该就是算早的，在早期不会有批评佛塔信仰跟经卷供，如果没有这两个内容的话，那他应该是早的，但他又没有佛塔的信仰，所以他有可能就又不是很早，所以这边不太清楚到这边是谁的意见，我去查了一下，净古正雄大概是前面所说这样的一个观点。好，那总之导师在这边他这第二个这个圆圈一点是导师的一个意见，前面主要是一个观察，然后或许是净古正雄他的一个观察。那导师认为没有这一些呢， 它表达的意义是什么？这是这个般若法门还在生智悟入的原始阶段，还是很早的啊，还没有开展为摄化大众的法门。因为佛塔信仰、经卷供养，这个是容易吸收人潮的啊。办了一个法会啊，很多人来啊，办个一个讲经会，很少人。以前现在都差不多，所以导师他是这样子来理解，就是有没有佛塔信仰，或者有没有经卷供这一些呢？这些都没有，没有这一些元素呢，他表达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大家同样用同样的题材，然后提出不一样的一个理解，是导师的理解，所以误入的原始阶段表示很早，很早。那开展为摄化大众的法门，那是后期的，好，再来第二项，道行品说到的摩诃眼，这个是净古正玄他提出来，摩诃眼是一个比较后期的一个语词，为什么？因为已经跟声闻产生对立，一开始都只有菩萨，所以现在有一些学者他说比较早期的大圣经呢都讲这个菩萨，不太说是大圣，说自己是菩萨不太说自己是大圣，菩萨这个语词比较早，好，所以他说这个摩诃眼是后期的，你有摩诃眼表示你是后期，那这个导师有后面这个但这是后期，这是导师的评论，所以前面是净古正雄的主张，这个是有这个语词就是后期，那导师他要为这个现象做说明，他说但这个是后期的，什么意思呢？本来没有，后来才放进去的，也就是道行品，它早期这个，它虽然是最早期的部分，但还它里面还是有一些后期的内容，懂意思吗？虽然它在整个小品般若经里面它是最早的，而因为它后来又被编辑到小品般若经的第一品，所以它又当时在编辑的时候又会加入一些新的东西，也就是这个摩诃眼是后来才加进去的，不是他本来就有的，是后期的，意思就是说非是道行品本来就有，道行品本来应该是没有，导师在般若法门那边会论证，也就是说讲到大圣这一段呢，它的体例跟其他的段落是不太相合，那就是那个衔接的痕迹被显露出来，被插入的一个痕迹，是导师的一个他的一个论证，也就是说讲到大圣这一段呢是后来插入的，本来的内容没有的，好，所以它是增补的，所以不能因此而论证《道行经》迟于《大阿弥陀经》，也就是两本书它都是古老的，但是这一本书呢它后来又有经过多次的编辑，所以有一些后期的内容，但是你不能看到这些后期的内容说它比较晚它比较早，因为这些因为是后来编辑才放进去的，如果大家也纯粹把这些去除的话，那其实年代是相当的。好，再来第三个，空跟无生法忍这样的语词呢，净古正雄他认为是后比较晚期的这样的一个教学或是语词，但是呢导师说这个在道行品中呢 并没有出现。确实导师也认同这两个语词它是比较后来的。但是呢这个导师又把小品般若经跟道行品做一个区隔。老师说这个是小品经所说的，但是在初品它没有出现。所以道行品还是早的。因为道行品里面只说不可得，如虚空，没有说到空，说一切法无所生无生，也没有说无生法忍。好，这个是导师的一个反驳。因为你不能把整部这一个般若经视为原始般若是等同的，也就是原始般若跟小品般若它要分开来看，分开来看。好，再来声纳声涅，声纳声涅它也是比较在净苦正雄的主张里面，他也认为它是后期的比较晚的一个语词。那但是导师说呢，但是这样的语词在大事这个是说一些而不是大众部里面的一部这个关于佛传的一部著作，跟律藏有关系。那在部派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了。所以你说用这样的语词来证明它比较晚，那是不合理的。那大事你说要很晚嘛，要部派佛教的一个典籍嘛。再来净苦正雄谈到回向这样一个概念呢，也是比较晚的，但是导师说道行品没有说，只是小品里面有，所以导师把道行品跟小品做区隔了。虽然你看到小品般若经有，但是它不是在道行品，所以道行品还是早的。小品是比较晚没有错，但是道行品是早的。还有说法师，法师 Dharma Banaka， 那道行品也没有说。所以你所举的这一些例子呢，是小品里面有，但是在初品没有出现，所以初品还是早的，也就是道行品也是早的。好，那导师怎么样来理解在道行品没有说到回向跟法师呢？回向也是一种普及这一种教化的一个教学，就是把自己所做的功德呢祝愿能够分享给众生。那法师呢是这个我们之前有谈到了，这个法师就是悖逆者，悖逆者，这个音是比重视这一种吟唱这一个经的这样的一个人。好，那没有说到那应该怎么理解呢？老师说这也是重在身修，还没有用作普化人间方便，与没有说经卷供养是一样的。所以这些都没有说到，表示还在深修。那回向就是一种要普化的一种教学，所以没有说表示还没有普化人间。那也没有说到法师，表示这个普化人间的人呢也还没出现，还是禅师的一个类型。好，再来第七声闻，在净苦圣雄他认为声闻这个语词呢就是跟大圣对立的，大圣跟二圣嘛，声闻缘觉。那阿含经他比较用这个阿罗汉道，就是成就这个阿罗汉的这一个方法。所以他认为是声闻是后期的。那导师呢 他就提出说，诶，道行品也说阿罗汉法，哦，也有说到阿罗汉法，嗯，与这个大阿弥陀经呢是一致的，至少年代是相当的啦，哦，嗯。好，第八，六波罗蜜。在净土正雄他认为讲六波罗蜜比较早，专题般若波罗蜜比较晚，哦。但是呢，导师说这个六波罗蜜它是部派佛教所成立的，哦，安当很早。那六波罗蜜中菩萨特众般若波罗蜜这个也很早啊，哦。但是在净土正雄认为它是晚的，哦。但导师说这个也很早，他说说一切有部的大德法就就已经说菩萨特众般若波罗蜜，所以你不能以这个重视般若波罗蜜而没有六度一起重视来做一种前后的一个分判，哦，那法就很早啊，哦，部派佛教就有，嗯，所以导说一般通俗的教化它是泛说六度的，哦，嗯，那立根生智的阐扬般若哪里能用六，所以一般的通俗教化是泛说六度，哦，那对于立根生智的呢他就专提般若，哦，所以这个是应机的不同，不能用年代来做区分，哦，所以他说哪里能用六度跟般若度来分经典成立的先后呢，这也不合理，哦，好，最后这个菩提心，这个净土正雄他认为菩提心也是后来的语词，他说早期是什么菩萨心，哦，早期是菩萨心。好，那导师就讲说，诶，这个相当于这个发菩提心的呢里面有一段经文叫做心不当念是菩萨，不要有这样的一个念头，认为自己是菩萨的念头，哦，那其他的译本也大概都是类似，哦，好，所以说菩萨心的没有说菩提心，嗯，也没有说啊，哦，这个都是在低频的部分，哦，低频的部分，嗯，所以至少跟大阿弥陀经是一致的，哦，一致，嗯，但是呢导师有看到一个例外啦，齁，哦，他不能隐藏这个对他不利的资料啦，齁，哦。他说在大明度经他是翻成不当念我知道义，这个道义就是可能是菩提心的一个翻译，齁，哦，那如果比对第四分也是同样是小品类别的，齁，哦，那相当的语句呢他就翻成菩提心，哦，那导师说那这怎么解释呢，被抓包，哦，不是，他说这个是后来的翻译了，哦，也就是早期都还是菩萨，是后来的版本改成菩提，哦，所以也不能用后来的一个版本来说明这个全部都是，哦，都是比较后来的，嗯，哦，所以导师说道行的原来的用语呢，哦，显然是菩萨心，那也是跟这一个大阿弥陀经的年代是相当的，哦，好，所以导师在这边呢，哦，就是要打脸净土正雄，哦，好，那一一的检讨他所认为是后期的，哦，那偏偏这一个，所以有一些是语词它确实是后期，但是它会出现在这个道行品是因为它是后来编辑才加进去或是才改变的，不能因为这样子才把它认定，哦，就把它认定全部都是后期的，哦，好，485页的第三小节，依上来的分辨可见般若经的原始部分也就是道行品，哦，这个部分，嗯，它虽然是重在质证，嗯，与重性不同，虽然它跟重性是性质不一样， 并且呢也出现了生纳生灭如虚空等这些比较后期的语词。那但是呢在术语上至少跟大阿弥陀经同样的早出，不能说比它还晚。那在术语上同样早出，就是我们前面所谈到的第七相跟第九相，就是这些术语呢都是跟大阿弥陀经相当的年代。好，至少是同样早出了，更何况道行经还可能就是道智大经，那如果是的话，那又早于大阿弥陀经了。从术语来看至少年代相同，那如果大阿弥陀经又提到他，就是提到的道智大经就是道行品的话，那道行品又更比他更早。所以最后导师就说，初期大乘佛教之成立过程也是净古正雄，这个梵说小品经为初期大乘，也是比较晚的，而不是原始大乘比较早的，论断未免轻率，他认为他这是轻率。好，再来导师也提到这个，他说初期大乘的西方净土说不一定如某些祖师学者所说，什么意思？这个有一类的古德呢，或是学者，这个 学者应该是指现代的学者了，好，他们认为就是这个西方净土就是重信仰的一个修行体系，重信就好，只要信就好，有一类是这样。但是导师说初期大乘西方净土不一定像他们这么讲，只有信没有智。为什么？导师说阿弥陀佛成就庄严的净土，用为摄化的方便，环境优异，来生者容易成就，不退菩提。这当然是一种摄化的一种方便，但是呢若要得解脱成就佛道，只凭信愿不用生慧，导说这个是非佛法，所以不能只看表面，要看整体它的一个深意。整个经可能大部分着重在怎么样引导众生来到那个环境去修行，因为那个环境很好嘛，但是到那边就不用修智慧嘛，要不修智慧是不能成佛。如果说不修智慧还可以成佛，导师用的语词很重，那是非佛法。怎么可以有这样的一种法门呢？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法门？这个跟这个佛的教说是相违背的。那当然导师也有这一个掌握证据，他说阿弥陀佛的净土中也还宣说道智大经，对不对？表示他也重视智慧嘛。还有小本阿弥陀经，就是我们早晚课在念诵这一个阿弥陀经呢，里面也谈到什么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那这些法音它其实是智慧的一个教学的内涵。好，所以老师说若以这一个重信跟重智来分先后呢，那重信的阿弥陀经亦有重智的内容，那亦不能就依重信这部分来论这部经会比较早，因为它有重智慧的嘛，那你怎么办？所以意思就是说净古正雄他没有全面的去考察，他只拿一部分对他有利的资料来做说明。那其实阿弥陀经也有重智慧的，那你这一部分怎么办？那难道是后期的吗？ 好，所以以上所说就是关于这个《道士大经》，这个是原始般若经里面众智的一类啊。那这之前呢，我们谈到众慈悲的一类是六度集啊。那接下来呢，要众信仰的啊，是在486页啊。导师这边分了三大类啊，第一大类就是慈悲。第二大类是智慧，第三大类是信仰，哦，这也就是他所谈的这个学佛三要或是大圣三要，哦，智慧、慈悲、心愿，或是慈悲、智慧、心愿。导师先谈慈悲了，哦，因为大圣的一个特质呢，在于慈悲，哦，性跟智呢，声闻都还有，哦，但是特别是慈悲大悲这一部分呢，导师的一个考察呢，是大圣这个有别于声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学啊，或是特质。好，我们看到486页。好，第一段是叙说啊，也就是把前面的再做一个简单的回顾。那这边导师提到，佛法根源于世尊的正觉，这是什么？智慧啊！所以佛法是以觉悟为核心、为根本，觉悟什么？智慧啊！所以一定要重视智慧啊！老师不断的强调啊。好，那第二个圈这边谈到，从佛法而发展到大乘佛法，代表深悟的呢？最先出现的呢是《道智大经》，也就是原始般若啊。那依这一个佛般涅槃后对佛的永恒怀念为原动力，然后引发佛与菩萨圣德的崇敬，然后世尊的菩萨大行依本身而集成的。是六度集经显示菩萨的悲心啊。其实呢，导师认为这个大乘经的开展呢，它的总线索就是佛涅槃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啊。那当然，这种怀念呢，有众智的一流，有众悲的一流。然后有众信愿的一流，但是众悲的这一流呢，从导师的描述来看，又更直接啊，因为这一个主要是受到本身，因为佛入灭后对他怀念最早出现的一种圣典就是本身啊，那本身他的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六度集经啊，那。所以导师在这边做这样的一个描述，其实每一类的大乘佛典或是大乘这一个整体呢的一个主要的动力都是一样的，只是说这一个直接跟间接的，直接跟间接。好，那再来第二段就谈到，除了众智众悲的呢，还有第三类众信仰的经典出现了。好，对于这个佛的信境向往，开展出现在十方有佛、有国土的信仰啊，那这是众信的，什么意思呢？因为有一部分的人，他是对于这个佛的这种向往啊，尽信他们，就是看到人，才有力量，没看到人就没力量啊，或是觉得入灭了好像就很失落，有失落感啊，所以就开展出哎，十方现在有佛，就觉得还有其他世界有佛，那内心就比较踏实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好，那导师说这个世界有佛出世，而我们却没有生在佛世。因为释迦佛入灭了嘛，那 十方佛现在，而我们不能生在净土，又见不到佛，在生不见佛，在向往信仰当中呢，就会直觉自己怎么样，业障深重。也就是导师现在在说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法门出现了，他在描述当时的一个情况，十方佛出现了，然后呢佛也入灭，但是我们又见不到十方佛，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向往当中呢，就会觉得说啊，我怎么罪业那么深重，佛在的时候没有出生，或是没有得到这个觉悟，然后佛入灭，十方有佛又见不到，又升不到那边去，所以有这个罪业深重的这样的一种思维。好，所以导师说十方佛现在的信仰与忏悔罪业说是有关系的，所以本身引发六度起，对不对？然后呢世尊的这一个正觉的根源呢，引发了众智的大圣，所以两种不同类别的这一种教学呢，这一种直接引发的这一个要素呢就不一样。那这个众信仰的主要是这个忏悔法门，是跟这个十方现在佛的信仰是有关系的，所以导师提出三种不同类别的一个法门，直接促成的一个因是很多很复杂，但是它的最主要的一种亲因缘就是这个忏悔法门，就是十方佛的信仰。好，这边导师个别的谈到三类的这种教学，它的一个促成的一个重要的动力。好，那导师再来就谈到大正藏的经籍部呢，它有好几册了，经籍部的一，在千佛因缘经以下有近三十部经，然后说这个佛的名号，而都说到的灭罪，也就是灭罪呢都跟佛的名号都是结合在一起。大家过年有拜千佛，对不对？有拜三千佛，对不对？还有多少？还有万佛，万佛真的有啊，12000多，因为师父拜过，拜到腿软，所以这些忏悔的法门呢，都是跟佛名是有关系的，大家以后特别去留意。所以导师这样讲是有道理，就跟十方现在佛的信仰是有关系的。好，然后再来第三段呢，念佛礼佛而忏除业障的呢，也就是导师先谈到这个灭罪呢，都是跟念佛礼佛相结合。那在这样的一种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法门，最早导师是先从现在所看到的经典看到一个现象，忏悔灭罪的都跟念佛礼佛是连接在一起的。那这样的一种法门最早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呢？导师这边提到三品经，那这个是代表原始众信的一个法门。为什么导师说三品经？因为在大家再翻到前面，大家再看一个地方，在472页，在这边注明一下 在472页这边呢，在平川章瓜胡一的阿拉伯数字二这一段，下面有一个以约摩尼宝，有没有？这边里面谈到这个六波罗蜜菩萨藏经跟诸佛品啊，那其他古意的经呢，也谈到三品经，有没有？所以导师说，这个《道次大经》《六波罗蜜经》《菩萨藏经》《三品经》《诸佛品》是比较早出的大圣经，所以导师现在要谈的是三品经啊。三品是什么内容呢？啊，好，我们回到这个486页啊。三品先说啊，就三种法门啊，三个修行的内容，第一个忏悔，第二个随喜，第三个劝请，这三个啊，他们是合在一起修的啊，在某一个时期它是合在一起的，所以它就称为这个三品，也就是修三个相关的一个修行的内容的一种法门。好，那这个是代表原始众信的一个法门。好，那导师就一一来看这三品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是谈到这个三品的一个名称。那第一个圈这边谈到安闲所译的法净经，谈到咒三、业义三，以诵三品经释。这个三不是三次了，就是在印度对于时间的一个分割呢，早上有三个时段，晚上也有三个时段，晚上呢初夜、中夜、后夜，对不对？白天呢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金刚经》里面讲的啊，都分初中后，也就是整天呢，整天有空的时间呢，就诵三品经啊。那一切前世所做的这个所施行恶啊，以致熟悔，改往修来。所以提到这个三品，那法净经的这一个相当的一部另外一部经呢，诸法护意的瑜伽罗月问菩萨行经，也是说三品，那相当的另外一部经呢，大宝积经的瑜伽长者会，也是前面的法净经、瑜伽罗月问菩萨行经平行的，相就是内容都相当的这样的一部经，里面提到三分，诵三分法，前面讲三品，这边讲三分。那西藏的这个瑜伽长者会呢，他说是三蕴法门啊。诸法护的所译的诗离垢诗女经呢，做诵习三品诸佛经典啊，昼夜奉行三品法，也是用三品。好，487页。好，那还其他的这一个译本呢，他是做三句啊，所以我们看到有三品、三分、三句啊，或是三音啊，这音跟句或是韵呢啊，应该是同样的一个源语啊。我们早期五韵翻成什么？五音，好，所以导师说，如果依藏义 的一个语词来看呢，三品经的原语是三蕴，就是 Skanda、Dhamma Pariyaya、法门 Dhamma Pariyaya。 好，那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推定为这样的 一种三品或者三句三蕴法门，它是先行大乘。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是平川章写的啦，所以先行大乘也就是最早的啦，最古老最古老的大乘经。在平川章他所用的语词呢，他是最古大乘跟先行大乘，这些语词 当年在学的时候就学得头昏脑胀，到底哪一个早，每个看起来都很早，但是你就要看他怎么说了。先行就是比最古还要早，他就是他是最早的。好，再来就是说明它的一个内涵是什么。好，那再来导师说三品经的内容是忏悔、随喜跟劝请，那相当的经呢，有这个汉译本还有这个藏译本。那导师有谈到在这个二三四呢，舍利佛悔过经，大家标一下号码，舍利佛悔过经标一，菩萨藏经标二，大圣三句忏悔经标三，然后藏译本的圣大圣灭业藏经呢标四。二三四呢，它其实是经里面谈到四品，虽然讲三了，但是里面已经有四了，所以表示又被再编辑过，但是经题没有改，经题没有改。好，那再来导师就引用这个净苦正雄对三品初行的一个考证了。那在初期大乘佛教的成立过程里面，对这样的这部经三品的这一个考察呢，有详细的论述。那大意就是如下，第一个呢，讲到舍利佛悔过经，他净苦正雄认为是三品法门的初行，分忏悔、随喜跟劝请三句，没有说到礼忏，论断为成立于小品般若经以前。确实这一个早期佛教呢都是做法忏，也就是实际上的一种身口意的一个发露跟忏悔。礼忏是什么呢？礼忏就是去悟这一个诸法实相，这个只要能够悟入这个诸法实相，那个能忏所忏怎么样，性空寂，你如果去悟这个道理，这个叫理忏，这个应该是比较高阶，认为它是比较后来的一种忏悔方法，这是合理的了。导师基本上他也算是认同。好，所以他的初行就是没有理忏这一部分，就是三个内容，忏悔、随喜跟劝请。好，那其他的这一个三部呢，也就是我们前面不是有标一二三四嘛，其他三部也就是菩萨藏经、大圣三句忏悔经，还有这一个圣大圣灭业藏经，其他三部它就分忏悔还有三句，也就是随喜功德、劝请功德跟回向功德，所以多了什么？回向。所以为什么前面说回向是比较后期？因为早期是没有回向的。好，那 所以就变成四句了哦，忏悔加三句嘛，哦，好，那在忏悔中说这个罪业水性空不得可得的礼忏呢，是受到小品般若经的影响，哦，那这个是这个净土正雄他的一个见解，哦，好，488页，好，导师对于这一个出行的看法，导师也表示了意见，哦，那导师说现存的舍利弗悔过经呢，是以忏悔业障为主，但是呢不限于忏悔，哦，那后三部呢，也就前面有四部嘛，哦，后三部也分作两个部分，导师有引了一句经文，是出自《大圣三句忏悔经》，哦，他说具足当尽一切诸法诸障诸障碍业，哦，要尽具足当尽，哦，尽是一个动词，哦，尽的内容就是一切诸法诸障碍业，哦，净除这样的业，哦，障碍的业，还有当得止于一切善法成就具足，哦，什么意思呢？第一项就是止恶，第二项就是生善，哦，止恶跟 生善、那所以导师说在分类意义上当然后出更完善，哦，好，那再来导师对就在这一个引用净土正雄的一些看法，他说初期大乘佛教是成立过程的引诸法护所依的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哦，说我悔过一切劝助，劝助就是随喜的就义，劝助众道德归命礼诸佛令得无上慧，哦，好，那这边有几品啊，两个对不对，哦，忏悔跟随喜对不对，哦，好，那导师就在这个净土正雄他说他的相同的一个其他的译本呢，相当的其他译本的一个大宝积经第42弥勒菩萨所问会也没说到劝请，哦，所以这是良知咯，哦，良品，但是其他意义没有说到劝请，什么意思？表示最早只有忏悔一支而已，哦，所以推论为在三品以前有忏悔随喜二品的可能，哦，那导师说这一推论是非常正确的，哦，虽然前面打脸这边肯定了，哦，那导师说其实二品以前还有最原始的这一个忏悔行的阶段，哦，好，那下面这一个表格呢就是前面所说做一个归纳，哦，也就是导师认为这个三品呢是一个成熟的一个阶段，在结集经典的时候当时就是流行三品，哦，在还没有在三品之前导师认为还有两品的一个阶段，乃至于更早应该是只有忏悔而已，哦，一品，然后但是后面又变成四品，哦，就再多一个回向，好，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我们时间差不多，哦，所以导师这边是在说明这样的一个法门它的一个发展过程，哦，就 就是从少品那个忏悔的内容从少到多啊。好，我们后面呢，要导师要论证这个确实还有原始的忏悔型阶段，这是在第五段刮胡这边要谈，那我们要到下一次啊，我们先下课10分钟。